您现在收听的是《Carry the World》，凯瑞全世界。Welcome to Incredible India，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印度。没错，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来跟你聊一下，说，我们到底如果去印度的话，会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那有什么攻略可以去克服它？因为对于背包客啊，或是说是自助旅行者来说，我们都把印度视为一个算是最终的大魔王吧。因为在印度，你真的会遇到很多就是很奇怪，然后无法解释的事情。就相比其他国家来说，你在印度，你真的需要时常做好准备。因为我记得我除了第一个礼拜以外，因为我第一个礼拜是在做计划，那我后面两三个礼拜都在自助旅行。那我后面两三个礼拜，我记得我基本上每天都在被人骗。不过没有真的被骗钱，是就是被骗术玩，就是每天都会有人想要来骗你钱，或是跟你乞讨一些钱。那他们的骗术真的是千奇百种，就是你无法去想象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去印度的原因，是因为学校要做一个调查，然后要做一周左右，所以就跑去印度。然后后面两周的话，算是因为我都觉得难得来到这个国家了，就想说多待个两三周一下。然后大部分人去印度的话，基本上都会在新德里下飞机，或者在孟买下飞机。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想要买比较便宜的机票，所以我就去买了库航，然后有一个飞斋普尔的机场，它是在新德里旁边一点点，类似大概台北到高雄的距离吧，四个小时左右，但它比较便宜。然后那时候我就选那个机场下。然后去印度，你一下飞机开始，你的战争就开始了。因为去印度你要先换钱，那基本上你就是要拿美金去那边换。然后因为那一年我们有转机新加坡，所以就是我们有先在新加坡换好印度的卢比，就是印度那边的货币。然后我那时候2017年出去的，然后刚好印度在2016年底就是废除了他们的旧的500块跟旧的1000块。所以那时候我去换钱的时候，我拿到全部都是新的钱。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发了新的500跟新的2000，然后剩下100块以下就是照旧。然后没想到他居然就全部给我2000，然后2000基本上在印度非常的难找钱，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一下机场你要换钱的时候，如果你可以跟他换500，就基本上跟他换500就好，因为2000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基本上以我三年前的物价来说，路边摊的食物大概都是20-30块或40-50块卢比。然后如果你是搭那种嘟嘟车，就他们当地的那种计程车的话，顶多就是100-200卢比而已。可是他们把1000块废掉，等于他们如果要找钱就只剩500可以找，所以你等于你给他2000块，他要给你3张500，然后再加上几个100块才有办法找给你。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遇到就是很大的麻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去搭嘟嘟车，然后你一开始跟他谈200，但是你身上只有500，然后印度的嘟嘟车有时候真的很贱，他就是到目的地的时候就会跟你突然变说，我一开始喊200，然后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就突然变300。这个我在那边搭10次，大概遇到7-8次吧，就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给你涨价，然后重点是你没有钱给他，就刚好的时候你就会很烦，因为可能你只有500，然后他一开始跟你说200，然后你就500给他找，要找300嘛，结果他到后来目的地就突然变300，然后你又没有小钱可以给他的话，基本上你就只能跟他吵架嘛。但我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喜欢吵架的人，所以你就觉得很烦，因为基本上你每天出去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尽量就是如果有可以换小钱就换小钱比较好。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就是很白目的司机啊，你就一开始说多少就可以直接把那个钱丢给他，就是你换小钞比较不用担心去找钱的问题，因为2000真的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大。我记得我当年2000都是去那种量饭店买东西，可能麦当劳啊或是一些卖就像家乐福这种大卖场才有办法找，如果是随便那种路边小摊或计程车，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找给我，他们都说那个太大了。然后基本上你在机场换完一些钱就好，因为机场汇率通常都比较差，所以最好就是到市区再换多一点比较好。换完钱之后就是最好还是买一个 SIM 卡，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印度司机有时候都会乱收钱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去办印度当地的 Uber 叫 Ola， 那我也有用 Uber。 那这两个的话因为需要当地的手机号码，所以我就办 SIM 卡。那因为 Ola 基本上跟 Uber 一样，就是说它是线上付款的，就是刷信用卡，所以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把你乱收钱。而且就算它绕路，因为你在地图上都看得到嘛，所以有问题就是可以马上去反应这样。而且那个我记得 Ola 的上面还有紧急求救按钮，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怎么样，你就可以按下那个按钮。所以比起嘟嘟车来说，它是比较有保障的。就是因为大家当然还是会想坐嘟嘟车啊，不过当你每天都被骗的时候，就被烦的时候，你就想要就偶尔坐一下 Uber， 坐一下 Ola。 然后换完钱跟买完手机卡之后再来就出去嘛。那如果你是在新德里或是比较大的城市，它通常有捷运，不过如果你错过那个时间，就是你可能是晚上到了，或是去一些比较偏僻的机场入境的话，他们有个东西叫做 prepaid taxi， 就是叫做预付计程车，就是那种固定价的计程车，就是不会跳票的。然后你就是先在机场付好钱，然后跟他说你要去哪里，然后他就把你直接载过去这样。那这好像是我记得没错是官方的，所以它是比较有保障的。不过我那时候我在网络上看说，就是就算是这种官方计程车，它有时候还是会把你带到很奇怪的地方。不过还好我那时候是没问题。不过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人说他被带去就是司机他自己推荐的旅馆，就那个游客啊，他先把他的饭店地址给那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就打电话给那个饭店，就说诶，这个游客没有要过去了。然后最后那个司机就把这个游客带去他自己就是规划好的饭店，然后要他入住这里。然后通常这时候旅客就会跟司机吵架嘛，可是因为你的饭店又被取消了，然后你就觉得很干。可是因为北印度他们都是说印地话，就是他们英文北印度的英文没有那么好，通常是南印度的英文会比较好。所以那些在可能背包客在分享的那些前辈啊，他们就觉得 What the fuck， 就是第一天居然就开始被骗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人是说他被带去就是类似司机推荐的旅行社，然后这司机推荐的旅行社我后面真的有遇过，就是有一天我在那个新德里的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因为印度有十几亿人吧，所以基本上你在那个广场到处都是人。然后那天我就跟我朋友在那边算是走来走去，就逛个公园啊，然后就有一个印度人就突然过来说Hey, my friend, where from? 他说，诶，就是你们从哪里来的？然后他就问我们说，诶，你们想不想要买沙丽？沙丽就是印度那种传统女生穿的那种服装。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刚好心中也在想这件事，就是想要买一些沙丽，然后买回去当一些伴手礼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嘛。然后基本上你在印度啊，会有人主动来跟你搭讪的，都是不速之客。尤其在北印度，英文特别好，又来主动跟你攀谈的，基本上都是想要拐你钱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走，然后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默默地走进一个小巷子里。然后呢，你想在就是一个市中心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个小巷子是完全没有人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们在走进去之后，后面又突然多了另外一个人在跟着我们，然后我们觉得那好像是他的同伙。然后我们就一直走走走走到最后，我们被带到一家叫做印度旅客中心，然后是很跟官方的那种字是一样的，他就写新德里游客中心，就是跟官方的那种字完全一模一样。然后我们觉得很奇怪，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印度的官方机构在那边。然后重点是它是不透明的那种玻璃窗，就是你完全看不到里面在干嘛。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诶，如果进去那边就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一些旅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有诈，所以我们就马上绕跑，还好他们就是没有对我们就是有什么伤害。然后后来当天我们回家，我们就马上去查，用那个 Google Map 去查，就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想到它居然在地图上有显示，它就写是印度旅客中心，但是看起来很正常，对不对？然后你点开那个评论，下面全部都是刷一颗星的，就是一堆外国人在抱怨说，诶，他被骗了，就在里面可能一个行程被骗了两三百美金之类的，然后全部都是一颗星。不过这边要注意的是，里面居然还有很多五颗星，不过全部都是印度人留的，所以如果你要去那边找一些东西啊，你要看一下就下面有没有一堆印度人刷五颗星，然后完全没有外国人留。 因为内痕有可能是洗出来的，就不一定要看情况。不过那个地方它就是全部都是一颗星，然后外国人留，然后五颗星都是印度人留的。然后我想说，哇靠，原来这种旅客中心也可以作假，而且是做的很跟真的一模一样，就它的招牌就是完全跟印度官方的招牌名称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它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因为我记得印度的官方旅客中心是在火车站附近，不是在市中心那边。然后没记错的话，就前几天我有看一下那个假的游客中心还在 Google Map 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人把它下架啊。我会放在文章上，就大家可以去欣赏这个奇景一下。所以是说你在一出机场之后，你就要开始要提防，就是看司机会不会帮你带去这种假的旅行社啊，或者说他自己推荐的旅馆，所以你一定要跟司机谈好啊。如果他跟你要旅馆的电话，你就要小心一点，因为搞不好他可能会打过去帮你的旅店取消。对，所以前面你在从机场要去饭店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注意，就开始要提防一下，不然你就是说要就是早一点去，然后搭他们的捷运，或者说你要买 SIM 卡，然后随时注意一下你自己到底在哪里，有没有被载去很奇怪的地方。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是做计划的原因，所以我们后来到饭店之后，隔天就跑去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途中有先去一趟泰姬玛哈林，就是基本上大家去印度一定都会去泰姬玛哈林，因为泰姬玛哈林是那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嘛。不过这也要注意的是，泰姬玛哈林每一年都在涨价。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像前一年才几百块而已，然后我们去那一年好像涨到750卢比，然后到今年吧，我记得我看了一下，今年进去泰姬玛哈林就要1100卢比，就是它每一年等于是 50% 在跳的，越来越贵。重点是你进去它的那个主陵墓啊，因为它玛哈林里面，泰姬玛哈林里面有一个主要的陵墓，就它有一个外园区跟主里面的园区，然后那个陵墓还要再多付200卢比，所以等于你现在要去看的话至少要付1300卢比。但是如果你是印度人的话，你外园区只要50卢比，然后里面一样是200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价差非常的大。所以有想要去泰姬玛哈林可以早点去，因为它每一年都是以 50% 的价格在往上涨，就很恐怖。然后我前面有讲，就主动接近你的人必有挂，其实我那时候在那边也是无聊，在那边拍照嘛，然后就有人会主动靠近我说，诶 take picture， 然后你把手机给他，然后他帮你拍完之后，他就跟你说，诶 10 ruby 20 ruby， 就是跟你收钱这样。所以要记得就是遇到主动接近你的人就是要小心一点。然后离开泰姬玛哈林之后，我后来我就去我们那个计划一个城镇啊，那个小镇非常的小，我记得没错的话那边好像只有一家旅店可以住吧，就基本上整个镇上只有一间旅馆，就非常的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印度，你只要出了主流的市区，就出了市中心以外，你就会看到很多牛大爷在路上走来走去。你可能知道就是印度那边就是他们信印度教嘛，所以他们不吃牛。当时我没有想到原来路上也会有一堆牛，重点是你还不能撞它，然后他们都会把马路挡住，然后觉得很不爽，因为他们那些牛啊常常会在路上就是大便，重点是那些便便都是很大一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牛粪，就那种非常大一坨，然后直接拉在路上，然后每次经过我就觉得啊，我觉得我这双鞋因为基本上就是回台湾就要马上丢掉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来印度的话，你不要穿太好的鞋，就是不要穿太干净太新的鞋，因为基本上那些牛拉的那些东西啊，它会随着时间日积月累然后慢慢的干掉，所以你基本上走在路上都会一定会踩到，尤其有时候又会下雨，因为印度人把牛视为神圣的嘛，所以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去伤害他，他们顶多可能就绕路嘛，然后或者是可能用手拍一下他，然后把他赶走而已。可基本上他们都还是占据着马路的。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比较夸张，有一次我们搭嘟嘟车，然后我们是坐在后面的，然后有一个外国人，然后他把包包是算是侧背在外面，结果我们那台车刚好经过一只牛，然后这个牛刚好在就是在排泄，然后他那个牛的排泄物差点喷到那个包包上面，因为他包包是外挂在外面，所以我们那台车可能跟那牛离不到1公分吧，所以我们那个牛在拉的时候就差点跟那个外国人在侧背的那个包包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不过还好就是还有一点点距离没有碰到，不然就真的很衰。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印度走来走去的话， 你基本上每天就是要散牛的排泄物，所以就是记得要穿比较就是想要丢掉的鞋子，然后你回台湾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丢了，不然你就会觉得那鞋子就报废了，因为就很非常的脏这样。然后后来我到那个小镇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偏僻的小镇嘛，所以他们整个城镇就只有我那个旅馆的餐厅，然后再来其他都是路边摊。然后大家可能都有听说去印度都不要乱吃，所以我们一开始那一周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旅馆里面吃，可是就是很贵，我记得一餐都要100到200卢币，然后台币比卢币大概就是1:2，就是一块台币大概可以换两块卢币，就那时候的状况来说，所以等于我吃一餐大概都要50到100块台币，就跟台湾差不多。可是那时候路上的那种路边摊啊，随便吃都只要10块卢币或20块卢币，就整整差了快10倍左右。所以我记得我到第三还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想要来试试看路边的小吃，因为路边小吃有那种印度拉茶就很好喝，那个只要10块卢币，然后还有那种炸三角饺子，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大家最熟悉的那种印度甩饼，当地的印度甩饼种类很多种，应该有多达快10种，然后每一种的做法都不一样。因为我记得在台湾的话，那种甩饼一个都可能要60-70块台币，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那边买的时候，一个甩饼顶多10卢币就有3-4片了，就真的很便宜。所以我就在那边想，就是在饭店都吃这么贵的，就感觉很浪费钱，我就想说来开始尝试一下路边摊。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只在那个计划做一周，然后我大概是在后面几天才开始吃的。后来离开然后要回去新德里的时候，没错，我果然就开始拉肚子了，然后重点是我整整拉了快一个礼拜的肚子。然后虽然我好像我记得我有吃胃药，不过没什么用，我就整天都在那边拉水吧。然后就算是路边摊那种杂货店的水我也不敢喝，因为路边摊有人说，我不知道，就有人说听说的就是他们路边摊那种矿泉水啊，就是可能有混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没有到完全那么干净，就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杂质，所以你可能喝了肚子还是会就是出事。所以我在那一段期间我都喝汽水，因为汽水毕竟它是就是一定是厂商制造的嘛，但是如果是路边摊的水它可能有混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比起来说汽水可能还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在那个礼拜我完全都在喝汽水，然后可能去吃一些麦当劳啊，或是一些香蕉，甚至是饼干，一些比较安全牌的食物。所以如果你的肚子是比较敏感的那种，基本上就是还是乖乖吃餐厅的就好。不过还是因人而异啊，因为我觉得印度的食物是真的还蛮好吃又便宜的，所以就看你想不想要挑战看看。就如果你是有那种一个月的长假那种，那你就去试，可如果你是只有可能来印度可能不到一个礼拜的，那就尽量去吃餐厅比较好，因为你可能去吃了路边摊你就开始拉，然后刚好拉了一个礼拜你就要离开印度了，那你在印度什么都没玩到就要走了，那你就觉得你就抱怨印度很烂什么的。所以基本上你最好有比较久的时间再去尝试路边摊会比较好，不然就是会很惨。因为那时候我是三个礼拜嘛，所以我顶多拉了一个礼拜而已，另外两个礼拜还是玩得很开心。然后其实就是拉肚子还不是最惨的，因为印度那边的一些基础设施，三年前的、那时候我在新德里的时候，基础设施有时候还是会有供电不稳的一个状况。我还记得我去住饭店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可能你洗澡洗到一半，在厕所或是在哪里，然后你的整间房间就会突然停电，因为他们的用电量有时候就是供应的很不稳定，所以偶尔会停电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然后还有如果你冬天去新德里的话，你过敏的人会非常的惨。然后因为新德里它是在内陆，所以它的空气会散不掉，然后在那边因为会有很多人他会烧柴去取暖在冬天的时候，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嘟嘟车会排放旧气，所以新德里的空气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全世界最糟的。我记得我在新德里的那几天啊，我只要出去玩一整天，可能去观光景点晃一整天啊，我回来啊我去洗我的鼻子都是黑的，就真的是完全黑炭的那种黑，我觉得很扯。然后这也是因为我是有点过敏的人，所以我记得有几天就是我的鼻子已经被我醒到就是有点流血的感觉，就被我醒破了，因为那边的空气真的是有点夸张的糟。 所以如果你是冬天去新德里，然后又鼻子有点过敏了，要注意一下，可能要戴个口罩啊之类的，不然真的那个空气品质真的是很恐怖。然后我后来回到新德里之后，因为最后做完计划嘛，我们就开始玩，然后我们就有去一些观光景点。哎，这边要注意一下，这是又有新的骗术来，就是有一些观光景点他说是免费的，然后有一些观光景点是要收费的，就是你要先上网事先看清楚。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个观光景点，然后我们就上去嘛，然后我记得这个地方是免费的，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说要收钱，我想说嗯啥，然后我们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我们就先就是没给钱，然后在外面就是坐一下就等一下，然后我发现有一些人进去他就没有收钱，就直接忽视他，所以这个就在说他是在骗外国人说诶就是让你以为这里要收钱，然后其实上他是不用钱的，基本上你只要正大光明的走进去就好。所以如果你去一些观光景点的时候，你要特地查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免费的，如果它是免费的，能遇到那些要收钱的，你就正大光明走进去，最好不要给他们骗的。然后通常就是你去观光景点开始玩的时候，因为它各个景点都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你就需要搭车嘛。然后搭车的话，我前面有提到，如果你不想被反的话，你就可以坐 Ola， 不然就是坐 Uber， 或者是说你可以包车这样。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坐嘟嘟车啦，不过坐嘟嘟车就跟我提到一样，它常常会突然提高价格。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从 A 景点到 B 景点，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然后就有人开始跟我们喊价。我记得他一开始好像是喊200卢币吧，然后我觉得有点贵，因为其实好像没多远，我记得才不到10分钟的这个车程的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就直接走人。然后那个司机通常正常的情况下他会一直跟着你，然后就你就要开始跟他讨价还价跟杀价。然后他一开始就是说200嘛，然后我们就说100，然后杀到最后就是后来就是150成交。不过就算150成交之后啊，如果你在下车的时候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你没有足够的钱给他的话，你很可能就不会被找零了。所以在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不想要每天都这样被烦的话，你就是可以包车，不然就是坐 Ola 之类的，不然你基本上整个旅程上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到这边通常就会有两种人，而且都是很极端的。一种人就是他觉得印度非常的好玩，然后一种人就觉得印度非常的烦，就是不好玩。因为觉得很好玩的人就会觉得说诶，你每天这样跟司机啊杀价啊，然后跟他们心理战，就觉得很爽，就是很特别很好玩这样。然后不好玩的人就会觉得说每天这样跟司机就是讨价还价很累很烦，就通常你只是想要好好的玩一下而已。所以通常来印度人都会有两种极端，就是一种就是真的非常好玩，另外一种就是觉得很烦，就是完全不会想再来那种，因为你看还会拉肚子嘛，然后还要跟司机迂旋。不过我是属于那种算是觉得很好玩的这种，因为我觉得印度这边就很自由，然后就跟司机杀价其实也蛮好玩的，然后重点是它很便宜。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一个月应该花不到2-3万台币吧，反正就很少。我们的网站终于上线咯，现在只要上网站搜寻凯瑞全世界，或是输入网址 carrytheworld.com 就能找到我们的官网。除了最新的集数以外，我会在上面更新打工度假以及旅游攻略的文章，如果有空的话欢迎来这边做一下。最后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的听众的话，欢迎在节目的下方帮我评分留言，我们期待让这个节目可以变得更好。广告结束，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上。然后后来离开新德里之后，我回去斋普了一趟，就是我一开始下飞机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买了沙粒，就是印度传统的一种服装。然后我在这边终于遇到就是第一个好人了。我那时候就是住在背包客栈的那个一个印度小哥，他是从孟买来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买东西。结果我记得没错，他好像有帮我杀价，因为你去东南亚或者去南亚这几个国家，你基本上路边摊都是一样，就是很多都是要杀价的。我记得一开始我买的那一件沙粒原本一件好像1600吧，然后因为我们在那边开始杀嘛，结果那个印度的小哥他帮我杀到好像剩下800卢币吧，就直接砍了一半。所以印度也是有好人的， 就是其实印度人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坏，他们只是很爱骗你钱而已，而且他们也不会偷你的钱，基本上就是很会骗而已。然后你被骗基本上也只能不了了之嘛，因为基本上你也没办法讨回来，就是有点困难啊。然后后来离开斋普尔之后，我去了大家一定会去的地方，就是恒河。那恒河的那个城镇它叫做 Varanasi， 叫做瓦纳纳西。然后在这个城镇它真的跟新德里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就是整个印度教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城镇呢基本上真的到处都是牛，你是在那个恒河河边啊，阶梯啊，或是整个大马路上全部都是牛，你走到哪都会遇到牛，你就觉得哇这是牛的城镇吧。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还就是有点迷路，找不到我的青年旅馆，然后这时候就是刚好又有一个很好心的印度人，他刚好骑着重机经过，然后他就说诶你需要帮忙吗，然后我就坐上去，然后他就骑着重机然后带着我绕 Varanasi 一整圈，然后最后就是终于找到我的住宿，然后这个就是我在印度遇到的第二个好人。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蛮善良的，就是这样我在路边走来走去问人，就有人肯愿意载我，就其实印度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坏。然后恒河基本上就是他们印度教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通常观光客啊都会去恒河的河边去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去那边你就会发现那个恒河有很多印度教信徒都会去恒河上面洗澡，就是好像听起来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其实那个河它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浑浊。因为通常印度教的信徒他们就是在过世之后都会运来这里，然后用木头燃烧，然后烧完之后就会把他们的那些可能尸体啊或是骨灰丢进这个恒河里面，然后每天基本上都是烧了我忘记是多少，可能好几百或好几千人吧，然后全部都会丢进这个河里，所以那个浑浊程度就是可想而知。但是就大家都只要是印度教人基本上都会就进去那边洗澡，然后就是非常的无法想象。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一整群背包客栈的人就会有一个挑战，说就是谁要去那个河里洗澡一下看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拉肚子拉很久，我不太敢再进去，我怕我一进去我就会整个拉肚子拉到整个旅程结束。不过那些欧美的背包客真的蛮屌的，他们就直接跳进去洗，重点是还都是女生，然后就直接进去那个河里面洗头发啊洗澡之类的。我那时候觉得欧美背包客真的都超屌的，就他们都很敢尝试。然后那个基本上观光客也都是会去火葬场那边看一下，我记得恒河主要会有两个火葬场，然后那个火葬场呢就是会烧就是印度教的那种教徒，然后这边会有一点就是种姓制度的关系，基本上如果你是国王或贵族就是比较高阶的，你用的木头就是比较好的，然后如果你是比较低阶的就只是好像用普通的木头吧，而且高阶的我记得可以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烧，然后低阶的人就只能在一个比较普通的平台烧，就是那种很传统的观念啊。虽然我记得他们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可是其实就是在这种最传统的地方它还是存在的。不过呢就是火葬场因为它会有很多观光客去嘛，然后包括我就有去看，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默默的看着嘛，然后突然又有一个人就过来跟我攀谈，然后也是印度人，然后他就说他是这边的 volunteer， 就是他是这里的志工，然后想说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解释一下这边到底在干嘛干嘛之类的，然后没想到一讲我们就聊了快30分钟左右，然后聊到最后他就说我带你去就是平常就是烧那种国王贵族的地方，就是比较高贵的地方，然后就带我上去看看，然后在那边刚好有一个妇女在那里，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妇女她刚好需要一些木头来烧她的家人，因为她付不起这笔钱，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居然就是又要跟我拿钱，就是基本上每天你就会被别人就是一直想要被骗钱啊，不然就乞讨拿钱之类的，然后这就算了，因为去印度的通常亚洲人以日本人跟韩国人为大宗，所以他那时候居然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说我是从台湾来的，然后我们聊到最后他在跟我要钱的时候我记得他是说3000卢比吧，就是可能捐木头给他，然后他说如果你没有卢比没关系你可以捐日元，然后我就想说我在讲话就是他应该根本都没在听吧， 他应该就只是想要我捐钱吧，不然我前面说我就说我是台湾人的，他居然还叫我捐日元，我就觉得很瞎，然后后来就赶快马上逃走。所以如果你有去火葬场那边的人的话，记得不要跟那个志工攀谈，不然就是说你不要被他带上去，因为到最后基本上你就是还是会被要求捐钱。那基本上你在印度都在路上都会碰到很多乞讨的人，然后那时候在恒河那边有碰到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因为我在恒河大概待了三四天有，然后那个小女孩我就每天走在河边，她每天都会来跟我乞讨，我一开始都没有给，然后后来到很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每天来烦我，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开始就是想要跟她拍照，然后自从我拿出相机开始跟她拍照之后，她后来就是不怎么烦我了，因为她好像就是蛮介意这种事情的。所以你如果真的一直遇到同样的人想要跟你乞讨的话，你可以就是拿相机然后拍拍他们看看，看他们会不会想要闪人，因为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被拍了就不太好这样。不过后来因为我觉得他很好玩，所以我就有捐一点钱给他。然后除了这些事以外，我在恒河边也有遇到还蛮有趣当地的大学生，我开始以为他们也是想要骗我钱，然后后来就没想到他们是想要真心跟我交流，然后他们居然还带我去当地最有名的那个 Lassi， 就是优格店，那是一种印度特有的优格，就是那家平常可能我记得也要排队排很久吧，可能排30分到一小时，然后那两个小哥他就说我认识那个老板，然后就是可以带你去，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排队。我那时候想说哇，又遇到好人了，真好。然后后来在湖边就是玩完一整天之后，通常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办一个很大型的祭典，在一个仪式台，就是有点像我们那种宗教祈祷的一个画面这样。不过在这边那个地位也是很明显，只有我记得是也是只有贵族可以去当那个主导仪式的人，如果你是就是平民啊贱民，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不能。然后如果你去那里的话，如果有人要在你头上点一个那个类似红红的东西点，你就是要先想一下，因为他们都是会先在你头上点完，然后点完之后就突然跟你收钱。我记得每次的话那个是代表幸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点那个是很好，但是他点完才跟你收钱我就觉得很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被收了50卢比还60卢比吧，所以我想说居然都点了他就给他，反正就是有点来一起参与这个庆典的感觉。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些仪式的东西啊，不过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就如果你想看的话，你可以上 YouTube， 应该有很多人拍啊，因为那个每天的观光客都是数以千人计的，所以应该有很多观光客都有拍影片。然后后来离开 Varanasi 之后，我还有再去一个城镇，然后去那个城镇就是我试了一下，就是我最后还没有试过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我不知道你在高中的时候没有看过那种高中地理课本，就印度他们都会悬挂很多人在外面，我那时候是没有遇到，不过印度的火车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首先如果你是坐那种长途的火车，就可能是从台北到高雄就这么远的距离，或是更远，基本上都更远，基本上火车一定会延迟。我记得我那一班火车啊，它原本预定是早上八点要开的，结果它好像下午四点才到吧，就整整 delay 了快八个小时。所以如果你去印度搭火车，你基本上你一定要把一整天空下来，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然后你记得去他们的网站或是 APP 看就是它现在到底 delay 多久，因为基本上长途火车100%一定会 delay 一两个小时，算就是谢天谢地就非常的正常，然后基本上都是五六个小时起跳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买的是睡铺的火车，那个睡铺火车，而且我买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就他们有分很多种等级，然后我买好像是第二还是第三种吧，可是那个位置还是非常的小，它就是一个大概火车高度的那种空间，然后在那个空间塞了三层的床位，然后它是折叠式的那一种，就晚上他们才会打开，然后早上的话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坐在最下层的那个床位那边，然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是把折叠床打开然后爬上去嘛。然后我座位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先抢先赢，然后因为我是很晚才上去的，结果我就是中间的那一个，然后中间那一个真的是有够难睡的，因为你上面有人然后你下面也有人，你整个人我整个人坐起来是没办法挺直的，是只能驼背的，所以基本上就那一整晚是完全睡不着的。所以如果你要搭火车的话，你最好买就头等舱或第二等级的，不要再买后面，因为后面真的是就是非常的难睡，然后又很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印度的火车也非常有趣，他们的厕所至少我3年前去的时候它是一个无底洞， 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无底洞等于是我直接在那边上厕所，就是大小便，它就会直接流到轨道上欸。我就想说，这也太夸张了吧？可是就真的全部都好像是无底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就是有比较正常一点的厕所。不过以我那时候来说，那时候全部厕所都是无底洞，就只要你在上面尿尿啊，或是排便，基本上你的东西都是直接掉到轨道上面的。所以基本上不要在轨道上面乱走，因为你会很容易踩到别人的排泄物，非常的无法想象。所以在印度就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那在这整趟印度的旅程下来，你可能会问说，诶，女生就是可不可以去，安不安全这样。那我自己啊，是在路上是没有遇到，应该说比较少遇到一个人旅行的女生，就算有基本上都是欧美的比较多，亚洲的话基本上都还是成群结队的，就没那么少人。所以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基本上就是真多人一点来会比较好。因为我记得我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次上公车，然后他就说，诶，女生不该搭这个公车之类有的没有的。不过我自己是在斋普尔有搭过公车，上面是有女生啊，但是他可能是在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女生可能搭不了公车之类，可能会觉得很危险。所以通常玩完印度之后，就是会有两种非常极端的，就是我前面有提过，一种就是印度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就是它太自由了，你无法想象的事情都会发生，然后就觉得很有趣，还会想再来。这也是我觉得可能为什么日本人或韩国人会这么多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日本韩国人在他们国家什么东西都太约束了，太拘束了，然后你在这边就是可以完全的做自己，你怎么做都不会有人去管你，你就不用去读空气啊什么的，你就是可以完全的做自己。因为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诶，跟那些骗子打交道其实蛮好玩的，跟嘟嘟车打交道其实还蛮好玩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约束力的地方，就是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好像就是没有法律存在一样，所以来到这里就会觉得很舒服，想要干嘛就干嘛，尤其是日韩的人。那另外一种就是很不想再来，因为这里真的过得太不舒服了。的确，如果你是跟日本啊或是一些韩国比较舒服的国家比，就是你可以搭着干净的捷运啊，你可以住着很这种很棒的民宿啊，来说就像这里你就会觉得在这里根本是在受苦，因为你第一你住的环境可能没那么好，然后你走在路上又很脏，你还要每天被人骗，然后你就觉得不想再来了。可基本上我们觉得好玩的人都是会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才会想来印度，因为这些很特别的文化会让我们觉得说印度的这些东西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我们大家都可能会叫他说，诶，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印度。然后重点是因为印度它是各种邦组成的，我记得有二三十个邦，所以整个北印就是新德里或是西印孟买跟南印邦加罗还有东印的加尔各答那边，他们每个地方文化是完全就是差很多的。像北印基本上不太讲英文，可是如果去南印就是他们的高科技那边好像叫邦加罗尔吧，就是他们的英文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的文化差异非常大，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尤其他们在北北印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克什米尔，可能大家在地理课本上有听过，那边就是一个三不管地带，我记得好像是印度跟旁边的国家在争论水源的问题，那我记得很多人也会去那边旅游，就是这个国家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探索了。所以通常来过的人基本上下一次就可能换一个区域重新开始挑战不一样的地方。重点是就是它很便宜，欸，我前面有提到我就住背包客栈吧，我记得我一晚好像都花100块还200块台币而已，反正就是没有很贵。然后如果你是去吃路边摊的话，一餐基本上就是三四十卢币五十卢币就可以解决的，所以等于你一天可能整个花下来可能花不到三四百卢币，可能两三百块台币吧，你一个月顶多花个两三万而已，就很少很少，就是它很适合穷游。可如果你是要走那种高尚贵奢华的，你就很不适合来这里。那记得如果你真的要来印度的话，还是要上网做一下功课，或者说我们之后可能会写一些有关印度的文章，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避免你到印度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屠宰的羔羊，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在被别人骗，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做一点功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我过去在印度的旅行经验有 carry 到你，让你之后去印度不会踩雷。我是 Carry， 我们下周三见。